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曾经咧睇过一个小故事啦，挂住咧一个嘅女人，佢咧本来攞住一个好靓嘅嗰啲化妆盒，好名贵嘅，咁啊谂住佢嚟整嘅时候，点知佢唔小心砰砰咁啊打碎咗，咁见咗成地都系碎片，佢唯有攞个垃圾铲咧就铲咗，然后抌落垃圾桶啦。点知咧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发现咗一件事，佢个细女咧竟然攞住呢喺垃圾桶度抄翻晒啲碎片。然后呢就将呢啲碎片呢一块一块咁样黐喺一张白色嘅纸板上高。然后呢更加呢攞住啲绿色嘅蜡笔呢去画出一啲嘅好似啲花嘅款啦，同埋一啲嘅树叶啦。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竟然呢变成咗一束好靓嘅一幅嘅玻璃花嘅画。当呢个妈妈睇到咁嘅情景嘅时候呢，佢嘅心好感动。因为本来佢眼中呢呢啲玻璃碎只係一堆無用嘅垃圾嚟㗎喇，抌咗就算啦。但佢個女呢睇到呢啲呢係一啲好閃好靚嘅寶貝。呢、這個女人睇到嘅本來係好醜陋嘅嘢，但個女睇到嘅卻係好美麗嘅嘢。喺呢個小故事裏面亦都令我諗到，有時候我哋嘅眼光同神嘅眼光其實可能都有咁嘅天淵之別嘅。我哋睇嚟觉得已经冇用或者冇价值嘅嘢，但原来喺神眼睇落嚟咧，佢系好宝贵。呢、这个亦都令我谂起咧马太福音成个十二章里面一群嘅法利赛人同埋耶稣对待人嘅眼光咧，其实都同样有好大嘅反差。特别咧，当我睇到头先阿建军读嗰段咧，即系十二章嘅十五至到二一。第一節嘅呢個小段落，可以話一個小嘅總結嘅時候咧，提到耶穌嘅使命點樣去應驗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神嘅應許咧，亦都帶俾我哋咧其實好大嘅安慰同埋平安，因為咧我哋都深知咧，深知道原來主咧點樣去看顧體重每一個咧其實好軟弱、好衰殘嘅生命，所以咧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一齊思想呢段經文，而我哋書個題目就係善利應許。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没有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召集我们来敬拜你，全是恩典，让我们每人的心被主你洁净，也都被你充满。求主你自己亲自打开我们心门，让圣灵启迪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同你有更深厚的相遇，生命能够经历你更美好的更新，能够依靠你更加有力去过生活。我们将以后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五至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根据马太的叙述里面，其实十二章开始可以说是耶稣和这班法利赛人和民事的正面冲突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最初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起头都挺顺的，后来就因为他的声明开始好一点，开始而且他的教导和很多的宗教领袖像法利赛人民事很不同的时候，所以其实之前已经讲了他们开始有少少不满耶稣。但是去到十二章开始就是直头是讲紧咧，佢哋系公然咧，即有一啲咧明显嘅冲突，一直咧，而且呢个冲突咧由十二章打后咧不断升级，去到最尾咧，我哋知道咧，直到廿七章啦，佢哋将耶稣钉十字架为止咁样嘅，即系嗰个冲突。而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咧，其实咧，如果我哋再睇前少少咧，唔系净系睇今日嗰段经文咧，你就发觉咧，其实咧十二章咧，佢都系继续咗咧十一章尾咧有关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嘅主题嘅。因为十一章咧讲到耶稣传到某福音嘅时候咧，有啲人拒绝耶稣，跟住耶稣咧就讲咗一啲嘅说话啦。特别咧喺第十一章嘅最尾嗰部分咧，即系廿五节至到廿七节嗰度咁讲，耶稣就话：父啊，天地嘅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就是这样，一切所有都是你交托给我的，除了父没人知道子，除了子和主所愿意指示的亦都没人知道父。跟着耶稣继续讲，就是大家很熟悉那段经文了， 就是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去到我那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亦都是轻散的。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其实他就是那位赐安息的主来的，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暗示。而去到十二章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其实他又要证明了，表达了一件事，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就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更加要以耶稣干犯安息日作为理由，要将耶稣置诸死地，除灭他。在马太福音其实我们今天看就看到十五至到廿一节，如果你有大圣经，你望翻第一节至到第八节，同埋第九节至到十四节，其实分别咧记载住咧耶稣系安息日咧，因为两件事咧就同呢班嘅法利赛人发生咗冲突嘅。经文咧开首咧就提到第一至八节嗰度啦，就提到喺一个安息日，耶稣喺密闭经过嘅时候，佢嘅门徒因为肚饿，于是咧就呷起咗蜜水嚟食啦。法利赛人睇见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向耶稣投诉，就同佢讲啦：，睇下你啲门徒啊，做咗安息日唔可以做嘅嘢。嗱，原来咧犹太人咧，佢哋咧喺被掳咗之后咧，其实佢哋特别注重安息日嘅。点解咧？佢哋咧觉得咧，佢哋被掳其中一个原因咧，就佢哋冇守到神嘅安息日，所以咧先会搞到咁嘅田地，特别尼希米记咧十三章都有少少咁嘅观念表达咗。所以咧，当佢哋咧被掳之后可以回归啦，返返去自己的土地嘅时候呢，犹太人呢就以安息日呢成为佢哋分别为圣一个好重要嘅记号。而到咗耶稣嘅时代呢，其实呢安息日呢唔单止佢哋一个休息嘅日子，亦都係佢哋聚会嘅时候嚟嘅。喺佢哋嘅口传律法里面呢，更加列出咗啦有39项嘅嘢呢喺安息日係唔可以做嘅一啲嘅活动嚟嘅。而其中一样嘢呢就包括唔可以呢喺度喝蜜水。正是门徒正正做紧嘅嘢，所以咧佢哋就投诉不满佢啲门徒，耶稣嘅门徒竟然做出呢个安息日嘅违禁咗嘅嘢啦。但系咧耶稣咧又好醒，佢咧就举咗大卫同埋祭司嘅例子作为反驳。耶稣咧特别提到咧撒母耳记上咧廿一章嘅一至六节嘅记载，当时咧大家知道咧大卫咧就要逃难，就要逃避扫罗嘅追杀，于是咧就同跟随他的人走到去祭司，即是去到神的殿里面见祭司啦。咁嗰时咧，佢哋好饿，冇嘢食。于是咧，佢哋就问祭司有冇嘢食。于是祭司咧就将放喺圣殿里面嘅嗰啲陈设饼，因为咧其实咧呢啲陈设饼咧，就喺每个安息日咧，佢就要换咗旧嘅，又摆啲新嘅落去。而旧呢批嘅陈设饼咧，其实就系归俾祭司嘅，净系啲祭司可以食嘅啫，其他人都唔食得嘅。但是当时呢祭司呢就将呢啲饼呢俾晒大卫同埋跟随佢嘅人去食。所以呢如果按照道理呢，大卫应该系违规㗎喎。但係喺犹太人嘅角度嚟讲呢冇问题喎。甚至乎呢喺犹太人佢哋嘅理解呀，佢觉得大卫直睇安息日做呢件事添㗎，佢哋一路都觉得。所以呢佢哋都觉得唔系问题。所以呢耶稣呢就去立论啦，去表达啦，按照律法的要求，而且耶稣继续进一步去讲，不单止这件事，他说按照律法的要求，其实祭司有时在圣殿，即是他要做事嘛。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即是安息日很多事都不做得，但是祭司因为他要在圣殿长期供职，他日日都要做事的，所以去到安息日的日子，他其实都要做很多事。所以其实如果用安息日的观念，他都是违规的。但是呢因为殿的缘故，其实祭司做这些事呢根本完全都没问题。所以耶稣用这件事呢去表达呢，其实有一个人呢比起圣殿是更加重要和神圣。跟着耶稣讲得更明白了。他就呢透过何西亚书六章六节经文说，我喜爱筵戌，不喜爱祭祀。来表明了呢神的心意呢其实是看重人的需要呢比这些制度更加重要。如果法利赛人能够明白的时候呢，就不会将无辜的人去定罪了。之后第八节里面耶稣更加讲了一句，就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其实呢如果你有留意呢，人子呢这个是耶稣成日自称的一个称号来的。 在整个四卷福音书足足用了81次，而每一次除了形容耶稣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会用人子这个去形容的。所以很明显耶稣这样讲的话，即是说什么？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之后去到第九节开始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这次就在安息日里面耶稣入了会堂，即是应该一些聚会的时候，而当时在场有一个人右手枯干，右手枯干应该照理解就是肌肉萎缩的问题。当时有一个人就问耶稣，喂，安息日走去医病究竟合不合乎律法的？其实表面听来就很单纯想询问，但圣经很清楚说其实这个人是要找把柄去控告耶稣，所以其实他不是出自单纯是想扇耶稣的。但耶稣呢又好醒，佢就去话俾佢听啦。因为其实犹太人佢哋某啲观念就觉得安息日除咗病人如果生命受到好严重嘅威胁就死你就可以救佢。但係一隻手枯干咗其实唔係致命嘅病嚟㗎嘛。所以应该照计佢心里面就諗唔可以安息日去治疗病。但係耶稣就咁醒就用咗一个羊跌落坑的比喻来讲明安息日拯救人是可以的。耶稣提到如果按照犹太人他们自己一些传统，就如果动物在安息日或者一些节期里面发生了意外，例如如果他有一只羊跌了落去一些坑里面，那些农民因为他们不是很有钱的嘛，他为了要救回这只羊，他即使安息日他都会扯回上来。所以在犹太人他们那些传统规矩里面他们有接受的。所以耶稣就说，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人的价值不是比这些羊更加贵重得多吗？所以呢他呢就医好这个病人。所以这件事呢令到法利赛人更加不爽，他们越来越恨。圣经呢就在第14节开始讲，他们商量怎样可以消灭这口眼中钉。所以大家就会明白到为什么呢，到第15节开始耶稣听知道就退去那件事了，就是讲到其实第14节那个剧情很紧凑，就是这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商量着要得了耶稣他了。但是当我一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这些法利赛人的态度一直在反省，其实我在想可能你和我都不会这么歹毒，是不是好像他们这么衰，但是如果细心想或者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种自以为对于某些事表现很敬虔，而忽略了体谅其他人的处境。即使是一些很熟灵的伟人可能都会同样犯上这些这样的毛病。就好像引领英国信仰大复兴的一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大家都很熟悉，就不是现在电视看的卫斯理，不要搞错了，你晚上看的那个不是那个来的。那是讲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就是一个宗教复兴的，在英国。英国曾经带领宗教复兴，一个巡礼会的创办人来的。咁呢他曾经都试过犯过呢毛病。一次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卫斯理呢好唔满意其中有个弟兄。点解呢？因为他觉得呢他留意呢，因为以前嗰啲人呢好多时候是公然奉献嘅，即係入落箱呀或者入袋嘅。咁他就发现到呢这个弟兄呢次次都唔奉献嘅。所以他就觉得他好孤寒。同埋呢他又觉得呢个弟兄呢根本都冇尽到信徒应该有的责任，因为圣经说我们所得的全部都是神的嘛，所以应该有一个奉献。所以他见到他从来都没有做，他其实个心一直对这个人都有一个很差的评价。有一次聚会完了之后，那些人又将现金放在奉献袋的时候，他又留意到这个弟兄又没有做到。今次卫斯理可能谷埋忍不住，他公然去指责他。指责完之后呢，事后呢这个弟兄呢私下咁样去找卫斯理去同佢倾偈，而且表达得好唔好意思咁同佢讲呢，佢话其实呢我以前呢系一个赌徒嚟嘅，我赌到呢欠下咗好多巨债，但系自从我认识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深切咁体会到佢对我嘅爱同埋赦免，所以我决心要痛改前非，唔再参与任何嘅赌博㗎啦。同时呢我唔想认到耶稣基督嘅名呢去受人去毁谤，我依家好努力去工作，希望可以尽快还清晒啲债项。所以好抱歉啊，我实在冇 多咗嘅钱咧，可以暂时做到奉献，请唔好介意啦。咁当卫斯理听到呢番话嘅时候咧，佢即刻咧，大家已经留意到个样，可能佢好尴尬，面都红晒，甚至乎好愧疚咧，自己咧竟然自以为意，冇怜悯体谅嘅心。弟兄姊妹，我谂我哋可能都系咁嘅，有时会不自觉会犯咗同样嘅毛病。所以我哋都要格外小心，唔好学校呢啲法利赛人一样，本末倒置咁以为自己以一啲好敬虔嘅理由，而忘记咗咧，其实主对人嗰个更加重视嘅嗰份嘅怜悯嘅心肠。而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至到廿一节咧，正正咧就系第呢一章嘅一至十四节嘅段落嘅一个小结，显示咗咧，其实咧呢啲反对者佢哋要有杀耶稣嘅意图。但系冇咧，令到耶稣嘅使命受阻。最后结语马太咧用咗以赛亚嘅话嚟指示出咗咧，耶稣就系嗰个应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至四节嗰个提到耶华嘅仆人呢件事。佢就系嗰个神所应许嘅尼赛亚，并且咧重申咧尼赛亚嘅工作嚟到世上目的，就系要令到外邦人都仰望佢嘅名。呢句话。就是讲明了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呢，就是实现了这件事。他继续呢按照人的需要去医治了所有来到他眼前的病人，去应验神应许的临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提到呢，当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诡计之后呢，他就离开了那里，有很多人来跟住他。这些人呢对耶稣的反应呢，正正咧就同呢班法利赛人咧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而圣经表达咗咧，耶稣咧都逐一医好咗佢哋当中嘅病人。嗱呢度咧，似乎马太咧系好走心咁样写噶，佢系要讽刺咧之前法利赛人禁止耶稣喺安息日去医病，而呢度耶稣就正正刻意去医所有有需要嘅人，去作一个好明显嘅对比，去话俾佢哋听，你哋几唔同。同时亦都反映紧耶稣咧，其实佢有一个好怜悯人嘅心肠，凡有需要嘅，而且嚟到佢面前嘅人，佢一个都冇拒绝到。而去到第十六节，提到耶稣祝福人，唔好给佢全名。嗱，呢度唔系讲紧咧，佢唔好叫人传佢嘅名，而系咧，如果李振中译本咧，佢译得比较准确少少咧，原来嘅意思咧就系话咧，佢嘅翻译就系唔好将佢显扬出嚟，即系简单讲，唔好成日将佢去曝光摆到咧，好似一个。我哋话锋芒太露嘅状态，因为呢如果佢哋刻意将耶稣咁样去彰显出嚟呢，就好容易呢会挑起咗法利赛人嗰个反对情绪更加激烈，加快咗呢佢哋会呢好快呢就好想呢将耶稣铲除消灭佢嗰个嘅动机嗰、那个动作㗎啦。但係依家仍然未到耶稣要上十字架嘅时候，所以呢佢喺地上工作仲未完成，所以仍然维持现状就够啦。所以耶稣就叫佢哋呢唔好将佢即係呢样嘢呢去太过畅通街，免得呢班法利赛人呢佢哋越心急嘅时候呢就越想快啲去行动呢去商量去快啲去杀耶稣。跟住呢马太呢就引述咗呢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至四节嘅经文呢，去证实咗耶稣冇因为反对者嘅唔接受或者攻击而放弃咗佢降世嘅目的同埋使命，反而继续呢完成咗呢先知对于尼赛亚事工嘅一啲嘅预言。在经文十八节那里说看啦，其实呢这个呢是很多时呢圣经一个的文学表达来的，是有一种呢的用途，就叫人你特别注意啦，你看一下，表示了呢其实神对呢仆人很重视，要人去留心。这里呢的仆人的原文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呢仆人或者儿子的，所以呢可以同时代表着耶稣的双层身份，一方面他是上帝的仆人，同时他亦都是神的儿子。呢种关系呢其实呢如果大家记得呢喺马太福音第三章呢十七节，当耶稣受洗嘅时候呢其实都已经反映出嚟，因为当时呢有天上有声嘅话，呢个系我嘅爱子。而我所拣选所亲爱嘅心里所喜悦嘅，就进一步解释呢天父点样去睇重呢个仆人。拣选喺希腊文咧，原本嘅意思咧系有一种咧叫做认领嘅含义嘅。所以咧，马太话俾我哋听，呢个仆人咧唔系普通嘅一啲嘅奴仆，而系神特别拣出嚟，甚至系神灵认领咗，同佢有好亲密关系。 的一个人，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其实这番话如果你听听下，你都记得，亦都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上那把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其实都是讲紧同一番话。这个可能是马太呢特登呢透过同一些智慧呢去唤醒返每一个睇緊圣经的人当时的记忆。肯定了耶稣其实就是这一个的身份。跟着圣经更加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这里是讲紧圣灵加在耶稣身上。再次肯定了耶稣尼赛亚的身份。同时呢其实亦都证明了一件事呢，就是耶稣所做的其实是出于圣灵在他身上的感动。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就因为我们后来看到第22节呢，就是过了21节之后，22节又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耶稣呢讲鬼。但是呢那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说，耶稣你讲鬼呢，你是靠着鬼王去讲的，即是说什么，即是鬼打鬼的啫，你只是。你是都是靠邪灵去搞的啫。但是耶稣其实就要表明了他是靠着圣灵。所以其实这里呢都表明了，其实亦都是一个最佳的反驳呢，去给他们知道其实耶稣是靠着圣灵去做这一切的事。圣经更加说他将真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首要使命。这样的应验已经显出了耶稣的使命不是限于以色列人，而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使命。其实这个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呢，其实是第一章去到最后那章呢，我们很熟悉的，你要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门徒呢，是同一个观念来的。其实马太一写的时候已经讲明了耶稣有一个使命呢，就要让万民都可以认识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是同犹太人他们那个自我那个民族那个狭窄观念呢是很不同的。圣经更加说呢，他不尊敬，不宣扬，街上亦都冇人听佢嘅声音，呢、这个咧系描述紧咧呢个仆人嗰种柔和谦卑，佢嗰种安静唔张狂嘅处事态度。呢段嘅引文咧，正好咧就解释紧咧耶稣面对住法利赛人反对时候嘅态度同埋嘅行动。佢冇同佢哋争论，或者正面指出佢哋不怀好意嘅动机，亦都冇咧。去到那些得他医治的人呢，叫他们哇你们快点帮我唱开他去宣传，他不是，反而叫他们安安静静。这个正正呢就证明了耶稣在第十一章尾那里，我心里柔和谦卑那种的态度。他等待人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亦都是证明了他是不尊敬，不宣扬，街上亦都没人听他声音的种种的表现。生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其实这里是讲耶稣对那些很软弱以及遭遇困境的人那种的爱惜。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会找一些芦苇叶来整做一些笛，来吹一些声音，就好像你见有些人很鬼叻，拿一些叶呢可以这样吹一些声音出来。我就不懂的，不过有些人就很叻的，懂得这样吹啦。所以呢他们呢就会用啲芦苇呢咁样去做的。但你想想，一个芦苇已经压伤咗、巢咗、乜坏咗嘅时候呢，咁好自然呢就冇用啦，不如滅鬼咗佢啦。而张层嘅灯火系讲緊乜嘢呢，就係、是、呢因为佢哋同时呢会有时呢会用一啲麻呢整做一个火把，然后喺啲麻上高呢就淋啲油落去，然后就点啦，我哋再一个火把。但是呢你知道呢，装啲油呢差唔多用晒嘅时候呢，其实啲麻呢出嚟嘅光呢就好似啲人点香嗰啲呢好細嘅啫，即得少少灰加少少好弱嘅光，所以呢不如就直头拍熄佢就算啦，因为好似都唔係有嗰个作用啦。所以本来係咁样嘅。所以呢呢度其实呢阿商芦苇將殘嘅灯火呢係讲緊嗰啲呢好软弱、好孤单、好无助、好疲乏、好失败嘅唔同嘅一啲嘅好软弱嘅人。但係呢事实上当我一路諗嘅时候呢，我哋留心嘅时候呢，我都发现到呢，今日其实有很多人的生命都正正陷在这一种灰心、困难同埋好孤单的状态里面。就好似呢今年年初呢，当我睇到一篇嘅新闻呢，係英国嗰边嘅。咁佢讲到呢，原来呢英国有一个慈善嘅组织叫做接触老人，即係英文最后翻译就叫做 contact the elderly， 即係接触老人啦，即係中文都係咁样嘅啫。咁呢佢就表示喎，原来英国呢有成120万嘅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持续 或者惯常觉得好孤独嘅。呢群被社会遗忘嘅人口里面咧，有30万人咧，36万人啊，佢哋一星期里面咧冇同个亲友倾过偈，或者通过电话都冇。有20万人咧表示咧一个月咧已经冇朋友啦，或者家人咧去同佢倾过偈。此外咧，大部分嘅退休人士话咧，佢哋嘅伴侣咧就系电视机，因为闷个头，冇人可以同佢倾偈。又或者我哋有时睇到有啲人咧就系收音机啦，可能都系咁上下。而呢个接触老人嘅组织指出咗咧，佢话咧呢啲老人家咧，佢哋喺圣诞节之后咧特别觉得孤独嘅。点解咧？佢话咧好多老人家咧喺圣诞节，特别外国人都仲系好重视噶嘛，所以咧都仲会有啲朋友、有啲家人会嚟同佢庆祝。但系圣诞节之后过咗咧，开始到1月份开始咧，社会接触佢哋就跌到零啦，电话停咗啦，即系冇人再打电话俾佢啦，而且咧亦都冇人再寄嗰啲嘅圣诞卡去祝贺佢啦。所以佢话到咧，呢啲孤独唔单止系社会嘅问题，亦都产生咗好严重嘅健康问题。因为咧严重孤独嘅人咧，佢发现咧佢哋咧患认知障碍症啦，同埋早一季死亡嘅几率咧系比平时嗰啲咧增加1倍有多。而呢个组织咧更加尝试咧拍摄3个孤独老人嘅生活片段啦。咁一个93岁嘅老人家叫做哈里咧就话：，依家嘅生活速度好快，冇人同你讲早晨，但喺我哋以前嗰个代有嘅。唔知你会唔会觉得都同样有呢个情况啦？有一个76岁嘅奇特咧，奇特拉就话：，我去到餐厅咧，啲人唔会睬我嘅，佢哋唔会睇我嘅，因为我系一个老人家。我谂听落去，大家都觉得有啲唏嘘嗬。嗱，虽然呢个新闻系讲紧英国嘅情况，但我喺度谂咧，其实喺香港，喺我哋身处嘅地方啦，其实类似嘅情况咧都大有人在，甚至乎咧根本唔限于年纪嘅问题。无论是年长抑或年幼，可能都有这些情况。甚至乎可能我会想，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处境正正都好像这些压伤的老位，不能够吹出快乐的音乐。有些人都好像这些只是得烟的火把，不能够发出光芒。如果按照我们最自然的本性，可能就会想，不如不理，放弃就算了。就好似你试下想象一下，如果当你去到一个森林里面，你行下见到突然之间有一个树枝好幼嘅，但系见佢咧已经折断咗少少，掹住个边嘅啫，弯弯即系垂垂，即系好似就嚟冧咁样喺你面前，你通常睇到会点啊？喂，阻定啊，梗系，其实咁唔关你事，但系你好自然都会掹断佢噶，系咪啊？因为好自然噶嘛，当你见到你觉得好碍眼啊，好想折断佢，又或者咧？当你点蜡烛嘅时候，点到近尾声咧，有时候我哋都系咁噶嘛，好少咧。你已经见啲蜡咧已经融到咧贴住个地噶啦，剩翻个药个火咧系原本好大条嘅，点知咧缩到丁点咁细啦。有时你都唔想等到佢烧完咧，你就好想啦，吹熄佢就算啦，系咪？因为你都觉得好碍眼，呢个系我哋好自然嘅反应嚟嘅，因为你觉得都冇用啦已经。但系主耶稣唔系咁，佢唔会咁样做嘅，佢唔会将我哋去折断，亦都唔会随意咧去吹灭我哋嗰个就嚟灭嘅一啲嘅光芒，反而会继续向我哋施恩，不断继续去安慰、加力、勉励，并且佢会继续去更新我哋生命。即使我哋生命觉得好脆弱，去到极处都好啦，无论你嘅身体或心灵，你都觉得其实已经好软弱、好不堪都好啦，原来佢仍然唔会放弃你嚟。佢仍然会悉心照顾我哋，佢会同我哋亲近，唔会取笑或者利用我哋嘅弱点，因为喺佢眼中，我哋都系宝贵，即使系将残嘅灯火，系压伤嘅芦苇，佢都唔会折断，佢仍然会好温柔咁向我哋施恩，因为佢心目中，原来你同我都系好有价值。就好似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他很困扰地去到一个智者的家去问他嘢。他说老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很麻木，以致我不想再做任何事了。因为人跟我说呢，说我呢已经没用了，说我做什么呢都做得不好，又说我又笨又蠢，我要怎样才可以改善，我应该做些什么他们才会觉得我有价值呢？ 唔知你有冇问过咁嘅问题啦？觉得唉，好似冇用，唔知你有冇？可能我哋今日仲好健壮，冇乜嘢啦。但我最近我听我妈讲过几次呢句说话，因为佢觉得自己身体差咗之后咧，佢都话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做唔到佢原本做到嘅嘢。但系呢个老师睇住佢，就同呢个后生仔讲啦，佢话好抱歉啊，孩子，我都冇办法帮你，因为我必须要解决咗自己嘅问题先，或者迟啲啦。跟住呢个智者继续谂一阵，就同佢讲啦，嗱，如果你想我帮到得。不过咁，嗱，你首先要帮我处理一件事，你帮我搞掂咗咧，我就嚟帮你啦。咁呢个忍怯落落就话，好啦好啦，我帮你啦。但其实心里面谂咧，我咁蠢咁笨都唔知得唔得。不过好啦，你既然讲到你会帮我，都系一个盼望啊。好啦，咁就做啦。于是呢个老师咧就喺佢手上咧就除咗只戒指出嚟，然后就同佢讲啦。嗱，依家咧喺出到去马房咧攞匹马，然后咧就骑到去市集嗰度。然后呢就尝试呢攞我呢隻戒指走去卖。因为呢我一定要有一笔钱呢去还债，因为我欠债人债呀，你帮我攞去卖咗佢啦。但係你一定要争取到最好嘅价钱呀。嗱，如果少过一个金币嘅价钱呢，你唔好卖。快啲去带一个金币返嚟啦，咁我就要还债啦。於是呢个小伙子呢就即刻呢骑住匹马呢就去到市集里面，即係啲街市里面啦，即係啲普通嗰啲杂货摊。咁佢就攞隻戒指去賣啦。初初好多人呢都有興趣睇嘅嗰啲嘅啲老細啦喺度睇啦。但係當佢哋睇完之後呢，一聽到嘩，原來你用咁貴呀，一個金幣嘅價錢呀，睬你都傻啦，咁就全部擺低啦。有啲好心啲嘅呢就同佢講啦，喂，其實唔得㗎，你不如啦賣低啲啦。有一個呢都話，唉，既然你講到你老師咁慘賺人錢，好啦，我可以幫下你嘅啦。不如我俾一個銀幣加一個銅幣你算啦，係咪？但真係賣唔到一個金幣嘅價錢咧。結果，但係因為呢個男仔，佢聽咗個老師講嘛，喂，少過一個金幣啦，就唔賣得。所以咧，佢咧就繼續揾人啦。大大話話咧，佢已經揾過超過100个嘅老細噶啦，但係個個都唔肯同佢買，所以佢都覺得好失敗，又有啲泄氣。於是咧，就其實想問翻去老師嗰度。其实他真的很想带一个金币回去给他，令到个老师可以还清债务。可惜他做不到啊。于是他死死气回到去跟个老师讲。老师说，怎啊，卖不卖到啊？他就耷晒头说，唉，好对不住啊，我没办法拿这只戒指卖到这个价钱。大概呢顶笼的人最多呢都是出2至3个银币而已。但我亦都不能够呢去欺骗任何人话呢只银币有真正嘅价值好多，咁因为我都唔知咁啦。咁个老师就话：，哎，小小同我，你头先呢个说话好重要，年轻人。我哋咧如果要知道呢只戒指嘅真正价值咧，其实一定要揾嗰啲咧真正识货嘅人嘅。你而家骑匹马，直头走去啲大珠宝商入边，即系啲金行啊，嗰啲嘅珠宝行里面啦，去揾嗰啲商人，因为咧系佢哋咧应该最清楚。啲珠宝嘅价值，啲街边嗰啲摊档可能唔识嘅，你使俾佢哋睇啦。于是咧，你攞去啦。不过有样嘢，今次有个条件，就无论咧佢哋出几多钱都好啦，你都唔可以卖噶。记住啊，带翻只戒指翻嚟俾我啊。于是咧，呢个年轻人咧，就骑住马再出嚟啦。佢就揾咗一间好大嘅金，即系嗰啲珠宝行啦。于是就请呢个珠宝嘅商人喺度睇啦。咁佢就点住盏油灯。好仔細到檢查呢隻戒指，而且呢又用放大鏡慢慢睇下有冇啲裂痕，有冇啲其他嘢啦，然後又用個稱稱完，稱完之後呢，跟住呢個珠寶商人就同呢個後生仔講，年輕人啊，話俾你老師聽啦，如果佢好急要放呢，我最多只能夠俾58个金币佢嘅啫。哇，58个金币呢個年輕人聽完之後就傻咗眼啦。跟住那個珠寶商誤會咗，佢話嫌少啊，但冇辦法，因為你老師講住要放。如果你能夠等呢，我相信等一排呢可以賣到70个金币。年青人聽到之後開心到呢，即刻攞返隻戒指呢返去同佢老師講。咁當老師聽到之後就同佢講，坐低啦，其實你就好似呢隻戒指一樣，係好獨特而且好珍貴嘅珠寶嚟。同樣呢，只有專家先可以知道你嘅價值。點解你一生人都希望有人能夠發現你真正嘅價值呢？咁傻嘅，跟住呢個智者就指住個十字架同佢講：佢係為你而做嘅。 那个是神对于你的价值。你相信神这个专家，因为只有他的想法才是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你真正价值是有多少。弟兄姊妹，即使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以及已经没什么光芒的灯火都好，但原来主耶稣仍然珍惜我们每一个。虽然在世上他遇到很多敌对者去攻击他，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但是圣经告诉他，他没有灰心过，亦都没有放弃过去完成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就正如经文所提的，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这句话正是指出了耶稣他很有耐性，他很专注去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要成就这个尼赛亚的角色。公理这个字呢，原文呢，原来呢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其实呢可以说是公平和公正，就好像吕振中的译本呢就译做正义这个观念。其实这个呢，如果用这个解释去理解呢，就是讲紧呢，就是耶稣那份的柔和不尊敬的特质，他要将公义呢去传开，令到呢好多人得到这个讯息，而且呢令到那些落入困苦的人呢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呢有些学者就会采取这个解释啦，觉得呢因为耶稣要将公义公理传出去，其实是讲紧他要将公义表明出来，让到啲人呢，即係呢个正义表明出来，令到人可以嚟佢面前得到安慰，係一个安慰信息嚟。但係呢，原来呢呢、这个字呢另一个意思呢，原文里面亦都可以解审判㗎喎。咁如果用审判嘅解释嚟理解嘅时候呢，就表明咗呢，原来呢神嘅忍耐，即係人神对人嗰种嘅反对呢係有时限嘅。直到呢神审判临到世人。因为外邦人这个字呢，原文亦都可以列做列国同埋万民，就好似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万民就係同一个字嚟嘅，就係讲緊呢班外邦人。所以就係讲緊呢，原来呢神嘅审判喎。但如果我哋喺度諗呢，其实呢两种解释呢喺经文嘅文落里面呢根本都冇乜排斥㗎喎。而且呢，如果你睇返呢第11、12章呢一路讲落去啦，其实两个意思都似乎都存在其中喎。所以呢，可能呢我哋可以话呢，原来呢段经文佢有一个双重嘅含义，系乜嘢呢？就係对于唔同态度嘅人，佢哋要按住自己嘅心态啦去体会到究竟佢系得着适切嘅安慰，仍然是系一啲审判嘅信息啦。对于一啲需要安慰嘅人，一啲困苦孤单嘅人，佢哋可以嚟到耶稣嘅面前，得到帮助，得到佢嗰个嘅正义，佢嘅帮助安慰。但系对于嗰啲反对嘅人，因为佢哋坚持唔信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哋要面对将来神嘅审判，好叫佢哋嘅警醒，要留意。所以我理解咧，可能马太咁样写咧，系要俾人知道咧，其实神呢个嘅信息系话俾人听，你哋用咩态度去接受咧？究竟你愿意受安慰，还是愿意系面对审判咧？就好似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年青人，佢住喺美国西岸。有一日，因为佢咧就系玩赌车牌嘅缘故啦，你知道玩紧呢啲咧，有时会无端端咧，因为对方唔知系咪加麻啊，或者出千咧，令佢兴起上嚟。於是就發爛渣咧，呢個年青人咧就一時衝動咧，你知道外國人咧好多時候都有槍噶嘛，佢就攞支槍 bang 咁啊 bang 死咗對方。咁因為呢件事咧，就結果咧令到佢咧俾人捉咗啦，甚至乎要判處死刑。但係其實咧，原來呢個年青人咧過去咧，佢都係一個好唔錯嘅人嚟噶，所以咧佢啲親戚朋友咧，大家商量咧，不如我哋聯合咧上書，即係一齊簽名，希望咧。寫求情信，請求總督，即係當時喺嗰個鎮裏面總督就係最大㗎啦，去特赦佢啦。於是佢哋決定咗之後呢，就不斷呢走去搵人，如果唔知點解好多人都簽名支持喎，甚至乎呢連呢隔離鄉城嘅人，甚至乎其他州份嘅人呢都一齊呢去為呢個年輕人呢寫簽名求情信啦，希望呢總督呢可以去特赦呢個人喎。咁總督呢見到嘩呢啲求情信竟然追跡如山嘅時候呢，佢都覺得好感動， 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因为这样冲动，所以他见到这么多人求情，他都决定给他机会，所以他就写了一封特赦令。但是他很想去特赦这个年轻人前去看一看他，於是呢，如果佢做種都咁嘅樣呢，個年青人就唔係幾好啦。於是佢就扮成一個牧師過去。咁大家知道呢，通常呢喺外國人好興㗎啦。一個人臨死嘅時候呢，通常都會有牧師去探佢哋㗎。就同佢講啊，你死後有咩遺願啊，即係嗰啲啊，我要有咩為你祈禱啊。如果你有睇過啲外國電影都係咁㗎嘛。咁但係當呢個嘅總督呢，佢穿住牧師袍咁走入佢嘅監獄嘅時候呢，都未入到去呢個囚室。這個年青人一見到呢，遠遠已經走出嚟踢門，好怒氣同佢講啦，躝開，我唔想見你，我之前已經見過六個牧師噶啦，連埋你第七個，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嘅啫，即係跟住佢就唔睬佢。但係呢個總督都好有耐心噶，同佢講：喂，你唔好太心急啦，等我講幾句話啦。但係呢個年青人仍然好怒氣同佢講：你唔即刻走開咧，我就即刻叫咧獄卒嚟趕你走噶啦。但係總督就係同佢講：你唔好咁心急啦，其實我想將好消息話俾你聽，好咩消息講嚟得多啲，走走走。於是呢，佢就呢好怒氣呢趕走呢個總督，呢個總督呢就走咗。咁當總督走咗幾分鐘之後呢，個獄卒就係同佢講：你知唔知道頭先嚟搵你嗰個就係總督呀，佢本來攞住咗特赦令呢，諗住嚟寬恕你，但好可惜你拒絕咗，唔接受。於是呢個年青人梗係好後悔啦。結果去到行刑嗰一日，人問佢：你仲有咩嘢要講？呢個年青人就係留低咗一句説話，就話：請你話俾全美國嘅年青人知，我唔係因為我所犯嘅罪而死，我唔係因為殺人而死，因為總督已經赦免咗我。我本來可以繼續生存，繼續活著。請話俾你聽，我是因為拒絕了總督的赦免而死。弟兄姊妹，其實耶穌都珍惜我們每一個，祂一生實踐了神給祂的使命，祂關心我們每一個軟弱衰殘的生命，即使過去抑或現在，很多人仍然拒絕祂，甚至乎敵擋祂，但只要我們願意來到祂面前，接受祂的怜悯和恩典，其實祂仍然願意向我們施恩，因為祂的應許是必定會實現。耶穌說過，誰願意來到祂面前，祂都可以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經歷到祂恩典。因為壓傷的蘆葦祂不會折斷，將殘的燈火祂都不會熄滅，祂會一路去堅持完成祂自己的使命。今天願意我們都能夠去回應祂對我們的應許，請我們一起打開手上詩歌回應詩。